因为之前刚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紧张。
是这个电影引起了这个社会广泛的关注，所有人都在讨论，
还是我们整个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中国新闻周刊。
欢迎收听中国新闻周刊，本期我们要分享的文章，少女心是一门好生意吗？恋与制作人的火爆似乎是第一次将乙女向游戏和女性玩家推到了聚光灯之下，但事实上在游戏领域之外，对少女心的挖掘与拿捏一直是商业世界中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几年前，一张印有投资人心目中消费投资市场价值排行的 PPT 在网上广为流传，排行榜上从高到低依次是少女、儿童、少妇、老人、狗、男人。而近年来随着他经济的迅速崛起，作为其中一块重要的细分市场，少女群体的商业价值又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一众品牌仿佛有默契一般，纷纷打起了少女心的旗号。打开电商社区小红书，有关少女心的帖子有将近 17.5 万条。女生们大方地晒出自拍和自己刚刚买回来的那些粉粉嫩嫩的小东西，从美图手机推出的 M8 美少女战士限量版套装，到高露洁推出的爱心牙膏，商家们越来越懂得该如何吸引年轻的女孩们。尽管那款牙膏只是在晶莹的膏体里放入了一些红色的爱心片片，从功能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粉嫩的颜值已足以让它成为备受欢迎的热销明星。在淘宝旗舰店的27000多条评论中，少女心是被大家提到最多的词。2017年9月，新兴的网红茶饮品牌喜茶在深圳推出了全国首家喜茶粉色主题店。与以灰白色调为主的标准店铺不同，这家门店从店面招牌到店内的吧台、座椅、背景墙全部都是粉色的。在这里，消费者可以买到特色的粉色莓果茶饮，还有比利时进口的粉色草莓味脆珠可以撒在奶盖上，当然仅此一家才有。喜茶粉红店的设计师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择用粉红色装饰店铺是因为喜茶 80% 的消费者都是女性，他们想用更贴近这些消费者的语言与其交流。商家们如此青睐少女心，究其原因是这背后巨大的女性市场和女生们强大的消费能力。2017年底 CBN Date 和天猫联合发布的2017年度进口消费数据报告显示，2013到2017年期间，天猫奢侈品市场中90后消费者稳步增长，95后人群增速迅猛。如今在中国跨境进口零售活跃用户中，90后和95后的占比已超过 50%， 他们是美妆护肤产品最大的消费群体。而根据天猫国际方面的数据，女性消费者是绝对的主力，90后初入职场的女性和95后学生党贡献了近 75% 的消费金额。这无疑是特殊的一代人，在一个出生率跌至代际最低，人均 GDP 却达到代际最高的时代，当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时代带来的孤独感并存，互联网为这一代年轻人提供了足够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伴随着消费升级，他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愿意为颜值买单，拥抱个性化与众不同的体验，更愿意对自己好一点。不过要打动这些少女们的心并不容易，在这方面1992年出生的胡心树应该算是专家。作为有着国内第一少女心自媒体之称的同名公众号胡心树的创始人，他从一个人写情感类文章画插画起步，到如今组建了20多人的新媒体营销团队，服务过超过600家品牌广告主，依靠的正是贩卖少女心。对于胡心树来说，如今回想起来，一个人的少女心贩卖馆不过是当初申请公号时顺手写上的一句简介。2015年正式开始运营公号后，他会在每晚的22点22分准时推送一篇抒发少女心事的小文章，开心就好，失落也罢，只为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仿佛一个深夜开播的情绪小剧场。但很快，当他发现自己很擅长写这类表达少女情绪的东西，并因此吸引了一大批有同样情怀的小伙伴，少女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身上最鲜明的一个标签。 胡心树擅长情感类的题材，风格非常有辨识度。给我讲讲你爱的那个人吧，是他做出的第一篇十万加。两个月后，迪士尼电影《超能陆战队》大热，他围绕主角大白创作了一篇《像机器人一样爱你》，三天阅读量就冲到了330万，公众号的粉丝猛增至50000人。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类戳中少女情怀的内容吸引来的是一群特点鲜明、粘度极高的粉丝，他们大约在16到25岁之间，生活在一二线城市，可能是大学生，也可能是刚刚毕业两三年初入职场的年轻女孩。他们白天可能是很开朗很开心的状态，但到了晚上也会有一些幽怨的小情绪。胡心树懂得这些小情绪，在他看来，通常意义上的情感博主分为两类，一类是导师型，另一类是抱头痛哭型，而他属于后者。他最大的优势在于对粉丝心理的洞察与理解，他本身是个情绪触觉特别敏感的人，擅长捕捉生活中的小细节，善于总结表达出那些细腻的常常被人忽略或是不知该如何表达的小情绪小心思。虽然胡心树可能无法帮助粉丝们解决正在经历的那些迷惘和困扰，但至少可以提供真实的情感共鸣与陪伴，抱团取暖。凭借精准的定位和强大的洞察力，胡心树得到了众多广告商的青睐。起初他尝试着将情感类文章和品牌广告结合起来，后来又逐渐拓展出了文字之外的更多玩法。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发生在2016年圣诞节，胡心树联手美妆品牌阿福，在三里屯举办了一个线下的旧色主500色口红展。他在现场放置了500支不同颜色的口红供来客们任意试用拍照，还设置了将抓娃娃机和口红这两大少女梦元素合二为一的口红娃娃机。而在此之前，他和团队设计制作的口红猜测号 H5 游戏已经大获成功了，点击量高达1600多万次，为线下的展览赚足了人气。如今的胡心树将这样的玩法总结为情绪营销。在他看来，怀有少女心的女性往往对情绪情感有着很高的要求，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载体帮助他们来抓住某时某刻的情绪，并且去放大这种情绪。这正是胡心树的任务，帮少女们造梦的同时，也帮助品牌更快地进入年轻人的语境。在注意力稀缺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或许需要一些小技巧，比如在一个线下品牌活动中，一个能够戳中少女情怀可供他们拍照的场景是必备的。你在网上打一句今天的你真好看，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但如果你把这句话贴在镜子上，就一定会有人拍照。很多时候，网络上的小巧思落在现实当中，大家会觉得很酷。当少女们主动把照片传到网上，也完成了品牌的传播与转化。虽然从少女心起家，如今的胡心树也在为少女心寻找更多的可能性。2016年6月，胡心树的团队得到了真格基金450万元的天使轮投资，估值3000万元。他们相继签下了十几个公众号，构建成了一个涵盖各年龄段女性读者群的原创内容矩阵。2017年底，胡心树在三里屯 SOHO 开了一家名为悲欢制茶的奶茶店。这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品牌，悲欢制茶不再主打少女心，提出的宣传语是柔软的成年人请将悲欢一饮而尽。胡心树说，其实不同的人对少女心有不同的理解，日本的少女心可能是洛丽塔、蓬蓬裙，中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内敛一些，当人们和一样物品产生接触的那一瞬间，可能才是我们少女心暴露的时候。我定义的少女心是敏感、好奇心、柔软，是一些形容词的叠加，很多男生也有少女心。作为一个专注于开发女性游戏的制作商，叠纸常常被问到如何看待男性玩家和女性玩家的区别，但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我们认为男玩家和女玩家没有区别，我们才能做好女性游戏。因为无论是对荣誉竞争的偏好也好，还是对一款高品质内容产品的期待也好，人们本质的需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叠纸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做恋与制作人的初衷并不是认为需要满足女孩们谈恋爱的需求，更多的是满足玩家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被关心被关怀的需求。关心才是这个游戏的核心，那些短信也好，电话也好，是关怀，是陪伴，是在你身边。如果只是为了做一个虚拟的伴侣，这个出发点不够高级。他说， 很多人认为少女心就是傻白甜，就是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甜美善良的梦。但我们觉得现代女性的少女心是当她们在经历了世事艰难之后依然保持着一颗追求甜美、浪漫、善良的梦的心。